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本期节目由雷克萨斯旗下纯电 SUV 车型 RZ 冠名播出。随着春天的到来，天气转暖，春林初盛，春水初生，是一个适合自驾游的时刻。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了浙江卫视还有《诗与远方》系列节目，其中有一集专门介绍了松阳古村。而曾经中国国家地理上的一张古桥照片呢，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去丽水来一场诗画浙江自驾之旅吧。本次自驾之行的第一站呢，我们选择了缙云仙都。即使没有来过仙都，其实很多人都可能看过一张照片，就是一位穿着蓑笠的老人牵着牛走在雾气弥漫的石板桥上。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仙都景区的朱潭山拍摄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都是为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来到仙都。从上海出发到缙云仙都大概是400公里左右。这次我们一行四人驾驶的是雷克萨斯 450E Direct4 纵铃版。这是一辆定位中型豪华 SUV 的车。在以舒适为大前提下，增加了一丝运动性，非常好开。出来玩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配合这辆车全新多媒体系统、高级音响系统以及14英寸的全高清晰触屏显示屏，高速上呢，我们也是一路听着歌欢声笑语。全彩抬头显示器 HUD 以及方向盘按键还有触摸示踪功能，也能让驾驶员始终保持注意力在前方，降低风险。同时它的安全辅助驾驶系统也能够辅助驾驶者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最关键的是这辆车真的很能装，522升的后备箱装下我们四个行李箱绰绰有余。我们驾驶的这辆车 CLTC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是455公里，好在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30% 到 80% 的补能。我们也是在路线中途的服务区短暂休息补能之后，到达了第一站缙云仙都。放好行李，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我们就开启了本次旅行的第一站朱潭山。相传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朱熹讲学于仙都，经常来此散步，并泛舟于碧潭，后人就将此潭命名为朱潭，潭边之山则称为朱潭山。这里呢，也是拍摄鼎湖峰倒影的最佳位置，著名摄影家吴品和先生获得国际摄影大奖的作品《仙境》就拍摄于此。清晨的朱潭山5点多钟就有不少人了，江上晨雾弥漫，鼎湖峰隐约可见，走在石板桥上仿佛走入了仙境。老农牵牛表演呢，是需要提前预约付费的，景区每逢周末会在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场老农牵牛表演。仙境摄影作品上那条长长的石板桥被称为仙堤，大名叫做定步桥，既可以走人，也起着拦住溪水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矮坝。桥的宽度呢，仅有 0.6 米左右，因此走在桥上还是要时刻注意安全。清晨的江面非常的平静，漂浮着淡淡的晨雾，倒影清晰，随着太阳升起，晨雾呢也渐渐的散去。一直都非常喜欢浙江的山水，走在朱潭山的仙堤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非常的惬意。9点半的时候，晨雾已经散去，少了一些仙境的感觉，后面的鼎湖峰呢却变得清晰可见。老农的牵牛表演从9点半开始，每隔半个小时会在桥上走一个来回，你也可以非常从容地进行拍摄。仙都的话，整个景区都很大，包括鼎湖峰、小赤壁、朱潭山、仙都关、泥翁洞五个景点。其中鼎湖峰游人最多，鼎湖峰呢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石柱，有着天下第一峰或者天下第一隼的美誉。沿着山坡还建有一座皇帝祠宇，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升天，所以这里呢也是祭祀朝拜的重要场所。我们开车离开鼎湖峰，经过泥翁洞和小赤壁时，发现这些地方游人比较少，所以就随便的逛了一下。从轩辕街出来的转盘旁边就是泥翁洞，这里确实没有几个人，非常清静，随便走走还是不错的。小赤壁的话呢，离仙都景区的出口不远啊，与仙都的下阳村隔溪相望，需要走比较远的路进去。这里由于是山体断裂而形成的裸露断面，石头呈赭白相间，远观呢如同被烧过一般，酷似长江赤壁。因为它的规模较小，所以呢也叫做小赤壁。右侧山上有一处很有名的景观，叫做姑父岩，最佳观看位置呢是在下阳村的石桥附近。山顶上呢有一个形似笼中老人以及年轻女子的岩石各一座，也有人说这是婆媳，左边仿佛在叩拜的石岩应该就是媳妇儿了。来小赤壁呢，肯定要走龙根路啊！龙根路是小赤壁悬崖上的一条天然石廊，长约400米，宽1到3米。相传东汉刘秀称帝之前，被王莽军追杀至此， 有一条金龙跃出好溪，在峭壁上为刘秀横耕十廊一条，助刘秀脱险，故称龙耕路。个子高的人呢，还是要弯着腰才能够走过它。逛得差不多，我们就准备去吃点东西。讲到缙云美食，肯定是缙云烧饼最有名了，国内很多地方呢都能看到。我们到仙都的第一天晚上就去轩辕街吃烧饼，随便找了一家还在开门的店就进去了。据说呢，馄饨搭配烧饼是标配，我们也是每人一碗馄饨一块烧饼，瘦肉烧饼10块钱一个啊，感觉性价比一般，景区可以理解。不过现烤的烧饼还是很香。缙云的麻鸭呢，在全国也很有名，我们从仙都出来专门去县城吃了麻鸭，找了一家大众上排名靠前的餐厅，鸭子确实是麻鸭，很瘦，一盘鸭子108块，量不大，味道呢一般，没有像泉州姜母鸭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呢，各地做法不太一样，所以还是值得一试的。这里呢，大江也是给大家一些小提示，仙都景区分为5个景点，门票是套票90块，包含景区公交车，只有鼎湖峰需要验票，但是如果你想在朱潭山拍牵牛照片是不需要门票的。朱潭山早上呢有晨雾，犹如仙境，拍照好看，所以一定要起早。但是呢，是否牵牛就全看运气了。景区内呢有老农电话，可以预约表演，据说费用是300到400块。只有周末2天，景区才会有免费的牵牛表演，时间呢分别是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和下午2点半到4点。像我们一样自驾游的话呢，住宿最好选择在朱潭山附近，这样的话呢，走路就可以去朱潭山。景点门前呢是不太好停车的。个人认为仙都最值得看的景点就是朱潭山和鼎湖峰，其他3个地方呢，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离开仙都，我们去往了第二站河阳。河阳古民居距离仙都只有10几公里，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千年古村落。河阳的游客不算多，门票40，老人孩子可以半价。河阳古民居的牌坊上呢，清晰地刻着益阳朱氏。河阳村这里是朱姓的聚居地，河阳朱氏祖籍是河南信阳。说到这里，大概你已经听出来了，河阳就是河南信阳的简称，信阳呢也叫做益阳，所以也称益阳朱氏。一进去呢，就能够看见古村里的马头墙、白墙黑瓦、天井啊，有点像徽派建筑。恍惚中呢，会有一种走进了安徽古村落的错觉。难得的是，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都是本村的居民生活在此。村里呢，还保持着比较原始的风貌。村内比较值得看的建筑是虚竹公祠，又称八角亭祠堂，它是一座气势宏伟、造型别致的苏式祠堂，也是河阳现存15座古祠堂中建筑艺术最高的一座。公祠的主角朱虚竹呢，是个传奇人物。他生活在清朝中后期，18岁就到兰溪经商，曾经呢是缙云首富。虚竹公祠是他的6个儿子为他建造的。祠堂呢，一进3开间，砖木结构，画栋雕梁，精美绝伦。陈旧的墙壁也仿佛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每一栋古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村内呢，还有一个清水塘，白墙黑瓦，马头墙倒映在水中，有那么点红村月沼的感觉了。据说围绕着河边共有32个形态各异的马头墙，错落有致，犹如一匹匹骏马仰天长啸，气势非凡。河阳村的这些老宅呢，还住着原住民，是实实在在的活着的古村。这里呢很安静，走在水边用卵石铺就的地上，可以慢慢的享受这份宁静和美好。告别河阳呢，我们去往了下一站古堰化乡。古堰化乡就是瓯江两岸的村子。化乡呢，在大港头镇，江对岸的碧湖镇就是古堰，也就是通济堰的所在地。这里也是中国著名美术写生基地和中国摄影之乡。临江而建的千年古镇大港头是古代浙江航运重要集散地之一，分布着千年古章群、千年古镇、古村、古街、古部等。我们从河阳古民居开了大概1个半小时，傍晚的时候到达了化乡。预定的民宿呢，距离化乡景区入口只隔了一条小马路。办理入住之后，3分钟就走到了通平码头。据说瓯江边的晨雾和落日都很美，我们这次呢有幸都没有错过。傍晚的瓯江确实很美，夕阳给远处的天边染上了淡淡的红晕。江边小道上人不多，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小船划过江面。临江呢也分布着各种民宿，还有乡章。再次漫步，吹着江风，非常的舒服。一路走呢，你可以看到一棵巨大的香樟树，那里就是香樟码头。明天早上呢，我们也会在这儿坐船去古堰。晚餐我们品尝了当地的河海鲜，西鱼是这儿的特色，鱼虽然小，但是肉很饱满，没有一点腥味。小镇上呢，也有很多专门做西鱼的餐厅。吃饭的路上看见两侧的房屋上都画满了各种画，可能这就是典型的画乡特色吧。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驾车去往香樟码头停车场买票，坐船前往一江之隔的古堰。古堰景区主要包含通济堰、拱形大坝以及千年古樟树群、古村落等美景。古堰画乡地处800里瓯江最瑰丽的河段，碧绿的江水流过两岸的山野村庄，洁白的浅滩、扬帆的小船，让瓯江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瓯江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两岸的村子呢相距不远，离开香樟码头的游船10分钟不到就靠上了古堰码头。出了古堰码头左拐，顺着幽静的竹林小道往前一直走，就到了通济堰。古堰呢，其实指的就是通济堰，它始建于南朝，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左上角呢是观祭亭，右边的石像呢是南朝的官员南司马和詹司马，是他们向当朝皇帝奏请修建了通济堰。通济堰水利工程呢有拱形大坝、通济闸、石函、叶穴、渠道、盖闸和湖塘等组成。它的拦水坝呢就位于瓯江与松阴溪汇河口附近的堰头村。走进拱形门楼就来到了堰头村的古街。堰头村的古街很短，民宿和商铺比画乡少很多。但同样的是，古街依然临水，旁边就是潺潺流水的小溪。小溪两侧呢也都是千年以上的古樟树。巨大的樟树枝繁叶茂，参天蔽日，在溪水上也形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廊，想必在夏季也会带来丝丝凉意。堰头村呢有着华东地区最为壮观、树林最长的古樟树群，现存呢有10棵树林在1000年到1500年之间的古樟树，它们历经千年岁月沧桑，守护一方净土，也是堰头古村的风水宝树。在巨大的樟树下方，仙雾蒙蒙，仙气飘飘，但是呢，这其实是景区制造的特效。堰头村明清时期文风昌盛，连出了5名进士，获准建立文昌阁，寓意倡导儒学文化。文昌阁外观呢呈八角形，顶部元宝状，也是祭祀文昌帝君而立的祖庙。在这里呢，大家也给大家一些小的 tips 啊，古堰画乡非常推荐住一晚，因为瓯江的清晨和黄昏真的非常的美，如果当天来回呢会错过江边的美景。画乡景区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各种商铺、民宿、餐厅都很多，选择呢也比较多。古堰的话就比较淳朴安静，但是民宿和餐厅相对较少，看个人喜欢吧。古堰画乡的门票呢是50块，其中包括往返古堰的船票，早晚去江边的话是没有人检票，如果坐船呢就需要买票了。告别古堰画乡，就来到了我们最重要的一站松阳。松阳不像仙都、古堰画乡那般出名，来这里的大部分呢也是摄影爱好者。目前松阳境内至今尚存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都藏于高山深谷、清溪水畔、竹海山林之中。古村呢也基本上都是土黄色墙、黑色瓦的房屋，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堰画乡到松阳呢只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中午到达县城。松阳的古村很多，比较有名的大多分布在三都乡和四都乡，我们去的松庄和杨家塘呢均属于三都乡，在一条线路上。杨家塘村离县城只有8公里左右，再往前开10公里的山路就是松庄村。虽然只有20公里左右的路程，但是呢山路弯弯，道路狭窄。好在我们驾驶的这辆雷克萨斯 RZ4501 Direct4 纵铃版有全新的 Direct4 电子动态四驱系统。这套系统搭载高输出高扭矩的电驱单元，通过动态四轮驱动力分配控制，精准实现驾驶者意图，在人车之间构建对话感与情感共鸣，让驾驶乐趣进化升级，也让我们面对狭窄山路一点都不慌。开了近1个小时左右呢，到达了松庄村，村头有一块小空地可以免费停车。松庄村是一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古村，小村临水而建，基本保持了原生态，各种土墙建筑风格比较统一。沿着村里的小路走进去不远就听见了流水声，下了几级台阶之后就看到了中国国家地理同款的石拱桥横架在溪水之上，我们呢也就是特地为了这座石拱桥而来，此刻看见此景真的非常兴奋，拍个不停。但是下午3点多的光线依然很强，古桥呢也被照得非常的亮，感觉还是要阴雨天拍摄可能更有感觉吧。远处的山峦倒映在清澈的溪水之中，作为古桥的背景也挺增色的。松庄和很多松阳高山村落不一样的是，松庄有一条溪水呈 S 型绕村而过，村中民居沿溪错落分布，大地绝美的风景因水而临，因山而名。依山傍水的松庄呢，有着中国乡村最原生态、最纯粹的美，说它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也不为过。 不过因为担心去杨家塘光线不足，所以我们只在拱桥这里匆匆拍了照，没有进村做更多的停留。杨家塘村建于清顺治12年，至今呢360多年的历史。它位于松阳县三都乡，距离县城大概8公里，坐落在一座环形的山凹中，左右两翼山峦环抱村庄。有人说如果在松阳你只能去一个古村，那么一定要去杨家塘村。走进杨家塘村，迎面看见的就是两棵被称为夫妻树的古樟树，已经有了1200多年的历史。两棵樟树屹立在村口，就像卫士一样守护着村庄的安宁。枝繁叶茂、绿树成荫的古樟树和黄墙黑瓦的房屋交相辉映，真是一幅绝美的古朴山村画面。杨家塘坐东朝西，最好的拍摄时间是傍晚，最好的拍摄地点呢，在村边高处的一个景观亭。这里可以正面看见村里的清代民居，沿着山坡一级级向上延伸。这是松阳典型的阶梯式古村落。夕阳的余晖把土黄色的墙壁染成了金黄色，说实话有一种江南版小布达拉宫的感觉。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你会觉得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倒退了，一切都还是旧时光。斑驳的墙壁、脚下的鹅卵石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变迁与沧桑。在这里呢，大江也给大家总结一些注意事项。松阳古村呢都在山里，只能够自驾到达，弯路比较多，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村口可以停车，没有任何的费用。松庄村的古桥呢比较适合上午拍照，而杨家塘呢适合傍晚时分。游玩路线可以从后向前，一路上呢还有其他几个古村可以一并的欣赏，至少要留出一天的时间。好了，说到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了。本次我们自驾驾驶的雷克萨斯 RZ450E Direct4 纵铃版也让我们本次的旅程非常的舒服。中型豪华的定位让车内空间非常的宽敞，配备的全新多媒体系统也让长时间的驾驶没那么无聊，舒适感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配备的 Direct4 电子动态四驱系统，让我们应对狭窄山路从容不迫。所以整体来说，本次自驾旅行还是非常的轻松惬意。好了，感谢雷克萨斯旗下纯电 SUV 车型 RZ 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